创世纪，这卷书耐人寻味。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。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。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，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。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赵伟文，我们继续读创世纪。上次我们谈到针对巴别塔，上帝一方面采取变乱口音的方式，把聚集的人分散，另一方面上帝呼召一个闪的后裔，就是亚伯兰，参与在建立上帝国度的计划当中。首先我们再一次读创世纪11章27到32节。我们要注意的是11章的31节，这段经文记载是亚伯兰的父亲塔拉带领家人离开乌尔，定居在哈兰，然后在12章才记载亚伯兰被上帝呼召。这样的一个叙述啊，让读者产生一个印象，就是亚伯兰的父亲塔拉出于某种原因带领家人离开乌尔，但是这样的记载明显跟使徒行传的记载有差别。因为根据使徒行传，亚伯兰在定居哈兰之前已经听见上帝的呼召，然后才离开乌尔。所以圣经学者 Alan Ross 在创造与祝福中，他提出一个建议，创世纪11章27到32节主要的重点是交代亚伯兰的背景，而不是表达时间上的顺序。Alan Ross 提出一个时间上的重建，亚伯兰先听见上帝的呼召，然后父亲塔拉带领家人离开乌尔，所以先是12章1到3节，然后才是11章31到32节。不过我对这种时间的建构不一定是百分百的接受，因为如果我们透过叙述文的方式来阅读，我们需要尊重作者，尊重文本，我们不能随意分解重建。不过在我参考的有限的资料里面，还没有满意的解释，有些学者甚至根本不处理这一个问题，所以我提供了 Alan Ross 的处理方式。面对这种问题，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，或许我们可以发现更有建设性的解释。我们重建时间顺序以后，我们现在来看看这段经文提供了怎样的背景资料。在作者的叙述里面，塔拉这位父亲，他的儿子哈兰在他在世的时候已经去世了。塔拉经历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哈兰死后留下了一个儿子，就是罗德。塔拉的媳妇撒莱，亚伯兰的妻子，是不能生育的，所以塔拉不单单经历丧子之痛，在他的家中也有一个不能生育的媳妇。我想从当时社会的角度来看，这并不是一个被祝福的家庭，亚伯兰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。不过上帝要祝福这一个家庭，也要借着这一个家庭祝福世界。在这样的背景里面，上帝的呼召临到亚伯兰。上帝的呼召记载在12章的2到3节，12章的2到3节。从叙述的手法来看，这两节经文其实是一首诗歌，而且直接从上帝的口中说出来的。在希伯来文学里面，作者往往把重点放在诗歌和对话里面，诗歌可以吸引读者的注意，而且直接的对话可以拉近读者在时间跟空间上的距离，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体会，好像亲耳听见上帝在说话。在这章经文也让我们联想到创世纪第一章，上帝用语言创造世界。不过在12章，上帝运用话语创造一个国度。上帝呼召亚伯兰以后，第一件上帝要亚伯兰做的事，就是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本家。 我们现在一起来探讨为什么上帝要亚伯兰这样去做。第一个原因是，我们可以从约书亚记24章第二节，约书亚记24章第二节得到启发。乌尔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，而且亚伯兰的父亲塔拉也被当地的风俗影响敬拜偶像，所以上帝要亚伯兰离开乌尔和他父家，目的是要他离开偶像。其实当塔拉一家离开乌尔以后，塔拉定居在哈兰，也就在哈兰塔拉去世了。所以在哈兰这个地方，亚伯兰不单单离开了本地乌尔，也离开了父亲。然后亚伯兰带着家人侄子罗德还有不孕的妻子走上呼召的路，一条敬拜耶和华的路。第二个原因是，本地本族本家代表旧有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模式，上帝要亚伯兰离开本来旧有的文化风俗，然后学习上帝国度里面的文化价值观跟行为模式。根据 Longman 在如何读创世纪里面的分析，乌尔在当时是一个极其繁荣的城市，等于我们今天的上海、北京、纽约、伦敦。所以上帝要亚伯兰离开这种一般人都非常向往的生活，进入上帝的国度，学习上帝国度里面的语言、价值观跟生活方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在认罪悔改归向上帝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像亚伯兰一样，离开本地本族本家，进入神的国度。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亲近神，我们渐渐被神影响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聆听神的话，我们被神的话塑造。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逐渐离开我们旧有的文化，我们也越来越靠近上帝的国度，生命越来越像神国度的子民。希伯来书用客旅来形容这种的人生经验。我们不单单放下旧有的文化，学习新的文化，连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重新被定义、被调整。很多时候，本来亲近的人际关系会变得疏远，疏远的反而会变得亲近。我们回到圣经，在12章2到3节，上帝对亚伯兰的呼召里面有一点是很特别的，就是上帝根本没有告诉亚伯兰要去哪里，上帝只有告诉他要离开乌尔。希伯来书11章8节证实这一点，亚伯兰离开乌尔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里。不过上帝在12章2到3节给了亚伯兰一个承诺，就是上帝除了赐他一个国度以外，上帝还会保护他。上帝说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。虽然亚伯兰不知道去哪里，可是上帝的承诺会让他愿意鼓起勇气踏出信心的一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人生经验里面，我们有时候会尽力，我们会隐约感觉到一个要走的方向，但是却看不清楚目的地。这个时候亚伯兰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勇气的源头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会保护我们、引领我们，上帝会逐步的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走的路。我们现在回到12章第3节，这句话不单单表达上帝的保护，这句话也表达了在上帝赐给亚伯兰的国度里面，上帝仍然是一个国度的审判者和统治者，在国度中施行公义、施行审判。也因为上帝仍然是统治者，亚伯兰的国要成为彰显上帝和见证上帝的国度。因为当万国听见、看见这一些见证的时候，他们会被吸引来到亚伯兰的国度中寻找上帝，万国也就因此得福了。在亚伯兰的故事里面还有一个主题是我们必须要处理的，就是他对神的信心。 信心有时候听起来会有点抽象，有点空泛，可是从亚伯兰身上，我们看见信心其实是有根据的，这根据就是上帝的应许。亚伯兰因为相信上帝对他的呼召，对他的承诺，虽然这一切还没有实现，但是因为他相信，他就带着家人和所有的财物离开家乡，踏上这条呼召之路。所以信心是很特别的，虽然还没有看见，但是因为相信，改变了一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。我们现在来探讨亚伯兰的信心，到底我们在哪一些的叙述里面可以看见亚伯兰的信心呢？第一，根据12章5节，作者强调亚伯兰带着所有的财富和人口离开本地本族，离开哈兰，这表达了亚伯兰破釜沉舟的决心。第二，亚伯兰相信的是一个创造主，一个能够从无中生有的上帝。根据11章30节，亚伯兰知道自己的妻子撒来是不能生育的，当他听见上帝要使他成为大国的时候，他应该会考虑到后裔的问题，但是他仍然愿意相信上帝，接受上帝的呼召，离开乌尔。可见他相信的是一个能够从无中生有的上帝。第三，之前我们谈过，乌尔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城市，而且亚伯兰离开乌尔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去哪里，所以他只是单纯的相信上帝的应许，相信上帝所承诺的未来，这一切使他放下繁华的生活，走上一条还不清晰的路。第四，从12章1到9节的文学手法来看，属于上帝的动词只有一个，就是说，而亚伯兰的动词都是用来回应上帝的说，他跟上帝之间没有对话。这种文学手法让读者感受到亚伯兰的信心是他听见就去行了，这一点也得到希伯来书作者的证实。我们探讨了亚伯兰的信心以后，我们再回到经文，在12章6到9节，作者在短短几节经文里面描述亚伯兰筑坛敬拜耶和华。我们还记得乌尔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城市，对于亚伯兰这个在乌尔生活的人来说，他筑坛的行为显出他的悔改，对耶和华上帝的信靠跟敬畏。为了表达亚伯兰对上帝的忠诚，作者记载了12章6节亚伯兰来到迦南的事件，那里有一棵摩利橡树。 Alan Ross 认为摩利橡树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，而且根据何西阿书4章13节，橡树跟偶像敬拜有关系。就在事件的摩利橡树，上帝再次向亚伯兰显现，在第7节上帝再一次宣告他的应许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面对赐福给亚伯兰的上帝，亚伯兰回应了呼召他的耶和华上帝，筑坛敬拜耶和华。在12章8节，在伯特利东边的山，亚伯兰再次筑坛敬拜耶和华。这两次筑坛的行动表达了亚伯兰内心的信念，就是耶和华上帝是全地的主宰，也是迦南的主宰。
起初，神创造天地。
大音乐家海顿为此写下了神剧《创世纪》。若要认识神的创造和人类的历史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《创世纪》。
我们现在读12章10到20节，我们可以设身处地进入亚伯兰的处境去读这段经文。亚伯兰毅然决然放下了在乌尔繁华的生活，然后跟随上帝，他期待可以迈向一个更好的未来。当一切都非常顺利的时候， 他突然遇见了饥荒，因此亚伯兰只好逃到埃及一个文明富裕的地方。不过祸不单行，埃及王居然看上了他的妻子。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跟打击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亚伯兰，你会有怎么样的心情？很可能亚伯兰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，开始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可靠。这个时候亚伯兰的信心开始被摇动，他的信心受到考验。亚伯兰如何面对危机？在前面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亚伯兰是一个逐坛的人，一个求告耶和华的人。可是当亚伯兰面对接二连三的危机的时候，圣经作者并没有记载亚伯兰在危机中求告耶和华，反而亚伯兰开始运用他自己的小聪明保存自己的生命。不过他的小聪明却把他的妻子陷入了危险之中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亚伯兰因为他的妻子也得到很多的财富。我们可以想象亚伯兰面对一大堆的财富，同时他又想到妻子却在法老的寝宫里面，亚伯兰心中可能充满着罪恶感，因为他出卖了他的妻子。证据就是摆在他眼前的财物。更严重的是，因为亚伯兰的小聪明，他也可能会把上帝要在他身上建立国度的计划破坏了。因为撒来以后就会留在皇宫里面，上帝的应许还能够实现吗？在饥荒和埃及法老两个危机当中，亚伯兰看见什么呢？第一，让事情成就的不是他自己的小聪明，也不是他的信心，因为人的信心是软弱的。使事情成就的是上帝的信实。当亚伯兰失败的时候，上帝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。第二，亚伯兰体会到他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跟其他的偶像不一样。偶像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神，但是耶和华上帝是万国的神，在万国中掌权，所以上帝能够介入埃及王的权柄当中。第三，亚伯兰体会到上帝是信实的，会成就他所承诺的。在12章3节，上帝曾经应许会保护亚伯兰。在埃及的危机中，亚伯兰不单单听到，他还体验到上帝实现他的承诺，就是祝福你的我会祝福他，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。现在我们再一次用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12章。在12章，上帝要借着亚伯兰建立一个国度，不过上帝建国的计划是很特别的。世人要建立国度，第一步是招兵买马，挑选有能力的人，而且要立即训练军队，因为马上就要攻城略地。不过上帝的做法很不一样，上帝挑选了一个家庭背景不一定很显赫的人物，把他找回来以后，不是给他军事训练，反而要让他四处漂流，经历倒霉的事情。我想这一些漂流和倒霉的经验就是上帝给亚伯兰的训练。上帝要亚伯兰在绝望中，在自己的有限中经历信实的上帝，可靠的上帝。上帝希望经历过这一切以后，亚伯兰能够顺服上帝，也教导他的后裔顺服上帝，这样亚伯兰的国度才能够使万国得福。亚伯兰的国度要彰显的不是政治谋略，也不是军事能力，亚伯兰的国度要彰显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同在。我们现在进入第13章。13章一开始，亚伯兰又回到伯特利，就是他去埃及之前居住过的地方。简单来说，亚伯兰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。 当初亚伯兰因为饥荒逃到埃及，在埃及他为了保命出卖了妻子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。最后他发现在埃及并不是出路，反而绕了一圈。亚伯兰绕圈子是因为他单靠自己的判断，绕了圈子以后他发现耶和华上帝才是他的出路，耶和华上帝才能够保存他的生命。所以他回到伯特利，回到原点，再一次敬拜上帝。从表面看起来他好像是浪费了时间，可是从他回到伯特利以后立即求告上帝的行为看来，他的灵性是更亲近上帝的。亚伯兰第一次在伯特利筑坛，跟埃及回来以后再次在伯特利敬拜，在灵性的层面上是不一样的。从亚伯兰这一次的经验，我们发现在人生的旅程中绕圈子好像是一个不能缺少的经验。亚伯兰绕圈子因为太信任自己的判断，以色列人在旷野绕圈子也是因为太信任自己的判断，认为自己一定打不过迦南人。可是在以色列人绕圈子的经验中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更多体会上帝的信实，体会上帝会保护他们。这一些经验使人从信任自己的判断转移到信任上帝的带领。绕圈子让人更谦卑，更亲近上帝，更顺服上帝。我们现在回到经文， Lawrence Turner 认为当亚伯兰回到迦南的伯特利，饥荒其实还没有过去，因为亚伯兰回到迦南地不是因为危机已经过去，而是因为被迫离开埃及。不过我相信根据上面的分析，亚伯兰这时候的信心跟之前会不一样，他会对上帝比较有信心，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亚伯兰面对饥荒他会比较安稳。事实上亚伯兰确实没有让我们失望，因为在他与罗德纷争的事件中，我们看见绕了一圈的亚伯兰生命不一样了。亚伯兰与罗德纷争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各自的人口牲畜众多，土地不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食物。若我们根据 Lawrence Turner 的观点，我们可以解释为何土地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，因为迦南地有饥荒，土地贫瘠，一片土地所提供的食物变得更有限，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。因此亚伯兰和罗德要分开是非常合理的做法，因为分开才是保存生命的方法。再一次面对饥荒的威胁，亚伯兰的表现跟上次比较起来完全不一样。在上一次他为了保命，他信任自己的判断逃到埃及，为了保命出卖了妻子，这一次他放下为自己谋算的欲望，让罗德先选择土地。 Lawrence Turner 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看法，希伯来人确定位置的时候，他的脸会朝向东，所以当亚伯兰提议罗德选择左边或右边的时候，他希望罗德留在迦南地里面，选择迦南北边或南边的土地。亚伯兰这样的建议可能是因为亚伯兰深信上帝会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，所以希望罗德留在迦南。但是罗德却没有考虑迦南地，原因可能是因为迦南地仍然在饥荒当中，反而罗德往东看，看见迦南边境的地方土地肥沃，像伊甸园和埃及一般的美好，以至于罗德深深被吸引，所以他就决定往东迁移。在针对罗德的叙述里面，作者透过不同的方式不断暗示罗德的选择并不是那么的明智，而且隐含着许多的危机。首先在13章10到11节， 罗德看见土地滋润，然后就选择。这描述让我们想起女人看见果子悦人眼目就拿来吃。另外，罗德所选的土地像伊甸园和埃及。伊甸园是人经历咒诅的地方，而埃及在亚伯兰的经验中根本不是保命的出路。另外，往东迁移也是一个让人担忧的叙述，因为往东迁移有离开神越来越远的含义。根据12到13节的描述，当罗德往东迁移，确实越来越靠近罪恶。我们回头来看亚伯兰，他面对这一次的危机，他放下为自己谋算的欲望，他慷慨地让侄子罗德先选择他要的土地。可见亚伯兰真的是爱罗德。我想罗德的父亲去世以后，亚伯兰把罗德看成是自己的儿子。关于亚伯兰与罗德的关系，有圣经学者提出一个看法，就是亚伯兰一直认为罗德就是继承国度的后裔。我们现在回来谈为什么亚伯兰会有这样的慷慨的表现。我想这跟一个人是否信任上帝有关。如果一个人在物质上经历上帝的看顾，他会更有安全感，对待他人的时候会变得慷慨。在这一点上，亚伯兰是有经验的。虽然在埃及遇见麻烦，但是绕了一圈回来，上帝让他变得更富足，而且不单单是物质上的富足，连在灵性上也变得更富足。另一点我们要探讨的是，亚伯兰跟罗德的处理方式有什么不一样。罗德做决定是用看的，他行事是凭眼见的。反观亚伯兰，他绕了一圈以后，他更确定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的，更重要的是要听上帝的话。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人跟属肉体的人的区别。当罗德离开以后，亚伯兰继续留在应许之地迦南。面对饥荒的危机，在13章14到17节，上帝的话再次临到他，重新确认对他的应许。上帝要保存他的生命，要赐他后裔，还要赐他迦南地。不过这一次的应许里面多了一项，就是要亚伯兰纵横走遍迦南地。亚伯兰听了，就像孩子听从父母一样，就去行了。他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居住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在下一刻我们继续谈亚伯兰。